中国基层政府债务问题对习近平的挑战，贫富差距和社会稳定。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张怡颖。中国基层政府穷到什么地步了呢？在安徽某镇，连镇长办公室的电话都因为欠费停机了。安徽省平舆镇政府因为还不起酒店的钱，政府办公大楼被法院判给了债权人。基层债务已经造成部分地区基层政府的瘫痪。湖北一些欠债的基层镇长、乡长都纷纷外出打工了。河南某镇除了镇长、副镇长还上班，其余人都已经罢工。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估计，县以下含县的基层债务总额最少超过8000亿。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曾经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彻底清理乡村两级不良债务的通知》。但是清查的结果并没有对外公布，据外界猜测，当时乡村两级债务已经达到2000多亿。所谓的彻底清理也无疾而终。基层政府的债务终于一拖再拖，终成沉疴。中国镇政府的财政债务每年以200多亿元的速度递增，预计当前的乡镇基层债务额超过5000亿元，其中乡镇一级净负债超过2300亿元，村级预计达2500亿元。如果考虑到县级财政和乡镇财政的比例，那么县以下含县的基层债务总额超过8000亿。如此巨额的债务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罕见的，因为这数字与1999年整个农业的产值24519.1亿相比，其比例高得令人触目惊心，在其他国家足以导致政府破产或者执政党下台。那这些债务到底是何时形成的？债务比例有什么构成？有哪些债权人？农村基层债务到底应该怎么消化？能否像国有银行商业化改革一样由中央财政注资，还是有地方政府能自我消化？1994年中国的税收建立税收共享体系，并进行分税制改革，而这个体系使中央政府享有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并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1980年地方政府税收收入占整个政府收入的75%，到2001年时，地方政府税收却只占整个政府收入的不到48%。同时，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走出短缺经济阴影，地方政府拥有的乡镇集体企业的效益下降，导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大减少。然而，地方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经济发展任务造成的开支压力不断增大，使地方政府的财源明显不足，因而不得不举债度日。然而，这仅仅是构成基层政府债务机制的因素之一。更多的因素则表现在基层政府在举债问题上严重缺乏自我约束，甚至违背基本的借贷规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从1996年开始，基层债务开始大规模的出现了。因为自1993年，农产品开始大幅涨价，农民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农业税和各种乱摊派大幅增加，县乡村三级日子好过了，工资大涨，机构和人员膨胀，奢华作风开始盛行，房子、车子、手机、电脑等越配越高级。公费考察从国内发展到国外，从主要领导发展到一般干部，甚至村民办教师小组长也要出去考察。然而几年后，农产品价格开始下滑，内地乡镇企业也大面积滑坡，县乡村的收入增幅减缓，有不少地方出现了负增长。但是支出却刚性增长，借债成了普遍采用的缓解财政危机的办法。然而，国有银行退出县域经济，农村信用设实力有限，使得借债的手伸向了民间。一种方法是成立农村合作基金会， 高息揽存，用于政府消费。另一种方法是直接找民间拿月息0.03%的高利贷，部分基层干部参与其中。由于高利贷管理混乱，营运债务一度发展成为某些干部的生财之道。为了吸纳更多的钱，维持债务的恶性循环，民间借贷的利息从月息以0.05%增加到了现在的0.03%，有的地方达到0.04%以上。这样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增长速度越来越快，潜在的危机也越来越深重，也使得中国中央政府无法插手不管。2021年，中国东北黑龙江省鹤岗市成为中国第一个进行财政重组的地方政府。这是自中国国务院在2016年公布从县到省的地方政府应如何处理债务风险的规则以来，第一次有城市管理部门采取官方紧急措施。由于鹤岗市缺乏资金，他无法支付价值55.7亿美元的债务利息和本金。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到2021年，该市的债务总额已攀升至近300亿美元，或约为其总财政收入的230%。鹤岗市只是中国众多债务恶性循环的地方政府之一，而且只是冰山一角。美国智库马可贝罗 Marco Polo 的经济学家宋厚泽 House Song 向彭博社表示，中国许多城市将在几年内变得像鹤岗一样。宋厚泽还说，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萎缩意味着许多城市没有劳动力来维持更快的经济增长和税收收入。对习近平来说，这关系到他在宣誓要在2035年前将中国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一倍，同时缩小贫富差距的雄心壮志。这是社会稳定的关键，因为如果没办法好好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财政危机这把火会自下向上继续蔓延，直到烧到习近平的统治正确。